传道书说，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你可以避免上班，但是你避免不了工作。工作也可以是充满意义，帮助我们实现信仰。
周清峰老师主讲，
良友圣经学院，
信仰与工作。
心灵在工作里找到答案。
良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峰，欢迎大家收听信仰与工作的最后一堂课。在这一节课里面，我们会为整个课程做一个结论。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首先是一个简单的回顾，然后会做一个课程的检讨，最后会对于未来的工作神学以及我们个人的实践做出一个期许。首先是回顾，在基础理论的部分，我们先对古今中外对于工作的看法做出了一个了看，然后借用了系统神学的一些框架，包括创造论和众末论，探讨工作神学的内容，又研究了三个很实际的问题，分别是：我可以不工作吗？要如何选择我的工作呢？应该为了更好的待遇去换工作吗？接下来，我们参考了圣经里面有关工作的记载，首先分析了工作、工人、仆人、主人、侍奉、看守和忙碌几个关键词的圣经原文，之后我们选择了几位圣经人物，看看他们的工作。我们有看过亚当、夏娃、雅各、约瑟、贤德妇人、约拿跟耶稣。基础理论部分还分享了两个主题，分别是工作作为人生的呼召，以及在工作的时候的伦理问题。我们运用了不同的分析工具，透过了解自己的特性去掌握自己在工作上面的呼召。当然，现实上有很多的限制。基督徒的工作伦理以神为依归，基于信望爱，有圣灵的保守，其中包含了忠诚、尽责、正直、卓越四个最基本的原则。哪怕是在职场中，经常会出现很多的罪恶。我们又参考了洛桑职场事工文件和一些相关的调查研究，探讨了三个有关工作伦理的实际个案问题，分别是推销或者是传销、医学伦理和人工智慧。在第二部分的职场实践，我们处理了很多实际的问题，首先是工作与生活平衡。虽然圣经鼓励勤劳，但是假若我们能够真正领略安息日的意义，哪怕是工作中有玩耍，我们也可以享受在其中。至于压力管理，良好的压力管理源自于良好的时间管理，而良好的领袖习惯、团契生活、健康的生活习惯与心态，都有助我们提升抗压的能力。至于职场中的沟通技巧， 我们可以向耶稣学习，也可以参考称为交流分析的沟通模型。人际关系在乎知己知彼，欣赏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性格方面的差异，我们有提过称为 MBTI 的性格分析工具，还有 TKI 的冲突管理模式。最后一个在第二部分职场实践里面分享的题目是职场中的宣教。我们分享了白基拉和亚居拉、魏伯福斯和小侍女的例子。课程的第三个部分是特定群体，我们选择了五种类别的群体作为实践上的探索范围，其中有商人、基督徒商人与其他商人在商业实践中存在的分别，要体现在营商目的、道德标准、待人态度、奉献与回归和应对挑战的方式五方面。接着是领导，我们分享了远见、影响力和信任几个领导力的元素，当然要看圣经的主角耶稣是如何领导的。至于职工，要避免很多职场上流行的陋习，哪怕是面对不良的领袖的时候。农民和民工是很特别的群体，我们分享了合乎圣经原则的农耕方式，也从离散神学的视角去理解城市中的农民工。最后是专业人士，我们讨论过医生、律师、教师和工程师几个专业，他们在宣教上面有优势，也面对特殊的挑战。之前的两节课，我们分享了如何为工作祷告，耶稣再一次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开展一个新的工作之前，在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完成任务之后，在面对重大困难时，都会为自己、为同工、为所服侍的对象来祷告。我们又分享了闪电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和著名的雅比色的祷告。最后尼西米将祷告融入在他整个侍奉生命当中，成为除了耶稣之外我认为是最佳的祷告榜样。这就是我们过往23节的内容。我不知道大家用了多少的时间来收听这个课程，你可能是很密集的收听。假如不是太匆忙的话，应该记忆犹新。但是假如你每一个礼拜只听一节课，那么应该已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了。无论如何，假如你刚才在听这个简单的回顾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部分印象不深，我会鼓励你拿笔记来看一下，又或者把那一个部分的课重新的再听一次。 在很多大学和神学院里面，在结束了一门课程之后，都会邀请学员做课程的检讨。课程检讨固然可以让讲师收集学员的意见，作为未来改善课程的参考，同时学员在进行检讨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对学习做出反思的机会。所以虽然良友圣经学院并没有一个课程检讨的安排，我也会鼓励大家自行做出一个检讨，看看这个课程对于你认识工作与信仰的帮助究竟是如何。我也欢迎你把你的意见发给学院，转交给我。以下我会代表大家对这个课程做出一个自我的检讨。首先，我会觉得这个课程在理论结构的系统性和严谨的程度方面有进步的空间。这实在是因为工作神学是属于一个比较新的课题，相对一些有初代教会已经开始研究的课题，比如说是基督论，还需要在未来的日子有更多人的参与这个建构的工作。不过我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也是有它的好处的，一个已经建立的非常的严密滴水不漏的理论系统，学习者就只有传盘接受的份儿，能够在当中有所斟酌的空间实在就不多了。面对一套未尽完善的工作神学，就好像是我们中国山水画里面的留白部分，所提供的思想空间和韵味要比那些将整个空间都填满的作品更多，大家更有可能在未来的时间和思考当中参与这个系统化和完善化的过程。其次是处境化的问题，工作神学作为一种实践神学，处境化更为重要。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工作文化，你跟我生活在不同的城市，当中也肯定会存在着差异。另外，文化也是一种流动和变化当中的事物，随着时代的改变，工作文化也会产生变化。我其中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不同地方的职场里面的饮酒文化。职场里面的饮酒文化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都比较明显。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直到上世纪的90年代，饮酒文化在职场里面非常的流行，供物上面的饮宴酒都是饮的比较厉害，哪怕是在一些教育或者是培训的范畴也不能免俗，不喝就是不给面子，不给面子就不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没有关系也就没有业务的可能性，喝到醉才是真诚教性的表现。这对于我们认识到圣经里面不可旷宴醉酒的教导的信徒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感恩的是，这种饮酒文化在今年已经开始有所改变，一方面是人们渐渐更加注意健康，另外一些打击贪腐的政策的实施也有它的影响，这 就是文化和处境的改变。在这个检讨的过程当中，我也会思想到自己有没有知行合一，有没有好好的实践。须知道，这个课程的编写和制作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有否确认神学教育是我个人的召命？又或者是说，在课程编写的过程当中，部分也有运用了人工智慧，这样是否合乎信仰的规范？另外一项很重要的是，就是有没有在整个过程当中有足够的祷告。不过，这些反思就是属于比较个人性的了，也就不在这里再花太多的时间深入的分享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在这一节课剩下的部分时间，我很想跟大家探讨对于未来工作世界的预期，有关人类未来工作的发展趋势。我觉得有三方面是我们可以留意的。第一方面是科技驱动的变革，随着人工智慧的进一步普及，人的工作将越来越多的被机器取代，这不仅包括蓝领的工作，也包括一些白领的工作。会被人工智慧取代的工作，主要集中在那些重复性高、规则明确、需要大量数据处理，但是决策过程相对简单的任务。这些包括数据输入和处理、客户服务、金融保险、行政和办公室支援、销售和市场营销、法律、会计、审计和翻译等等。与此同时，也会催生大量新的职业，譬如说是 AI 训练师、数据科学家、机器人工程师、生物技术学家等等。综合来说，未来的工作模式将会更多的转向人跟机器的协作，人类与机器共同完成任务。比如说，医生利用 AI 辅助他的诊断，设计师利用 AI 生成设计方案等等。以上这些转变可能会令到一些人失业。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财富的再分配和社会公益这些课题呢？当科技可以取代部分人类的劳动的时候，我们如何重新定义工作的价值和目的，又如何实践殷勤不可懒惰这个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里面的教导呢？至于这些科技所带来的伦理挑战， 我们在先前的课堂有提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第二方面是工作模式的改变。科技的发展使远程办公和灵活工作变成可能，员工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远程工作、居家工作的模式在新冠疫情的时候大为流行，也加快了相关科技的发展。另外，越来越多人选择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工作，通过平台承接各种短期的项目，这种灵活的工作模式也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些工作模式的演变，其实会导致传统工作群体的瓦解。传统工作场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社交平台，让员工可以建立联系，发展友谊。远程工作和零工竞技的兴起，减少了面对面的互动，可能导致社会孤立和疏离感的加强，尤其是对那些不善于线上社交的人来说。社会孤立、工作压力、缺乏工作保障等因素都可能导致焦虑和抑郁的心理健康问题。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呢？当中会不会带来新的福音的机会呢？其实，类似的情况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并非第一次发生。之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在农村的大家庭制度也慢慢的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在城市里面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模式。以往大家族里面所提供的群体资源也大为减少。当时的教会借着这个机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社群中心，提供人们连接和交流的平台，举办社区活动、节日的庆祝等等，同时也组织探访，提供生活的协助，举办不同的活动来关怀老年人。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就提供主日学、团契等等的活动。而面对这一次传统工作团队制度的瓦解，教会可以为这些工作者提供职业的指导、技能的培训、心理的支持等等，帮助他们面对新的挑战。信仰群体当中实体的持续的交通团契，在社会孤立感加强的时代显得更加吸引和宝贵。而一种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模式，也让一些有幸侍奉的弟兄姐妹可以参与到一些 在固定工作时间之下没有办法参与的服事。另外一个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对于工作意义和价值的关注。在以前的岁月，不少人为侯奔驰，要付出大量的精神和时间才能够为家人提供起码的温饱，比较少想到信仰的事情。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追求更有意义和价值的工作，甚至于会更多的思考人生的意义。这对于教会来说，其实也是一个福音的机会。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譬如说环保、教育、医疗等等的领域。对于基督徒来说，则可以更进一步，在工作上寻找自己的召命，寻找自己在神的救恩计划里面的特别的位置，也是非常配合整个社会主流文化上面的思想方向。好的，这就是我们信仰与工作的整个课程。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清风。甚愿大家都能够在工作上面荣神益人，得蒙神的喜悦，也希望在其他课程或者是电台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次的相遇。再见。
心情已经美。